很久没有到教会来，好像很熟悉，但又有一点不一样。看到新的面孔，新的弟兄姐妹在当中，很高兴。我也为北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跟你们问安。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我们会在《使徒行传》来看。那如果大家有自己的圣经的话，也可以用打开自己的圣经。那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在PCC 教会，这是北边教会，我是用的《使徒行传》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那所以我这个在这边也一样跟大家用《使徒行传》来一起来看神的教导。好，最近的这几个礼拜下雨下得很厉害。我前一阵有机会我要去加州那边我们的女儿跟儿子现在都搬到加州那边去。那边的气候跟这边是完全不一样。我在这个就他们那边大概有20天的时间，好像没有一天下雨。那我走的时候再看那个气象报告，未来的10天也不会下雨。那所以呢，那边的草地啊，跟这边的草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的草地是绿绿的，我们要常常要割的，但他们那边的草地是灰的，然后这可能是一个月也不用割的那个草地。那一次我们去了的去儿子那边，然后看到他的草地真的很干，然后但是长了很多的杂草。那所以我们在想，还是去帮他们忙吧，把他们的杂草弄一下。那发现可以买一点的肥料，或者买一点科学的东西呢，撒在那个草地上面，让这个草地呢里面的杂草不要长。但我买了回来以后，在原来要预备要把那个撒在那草地以前，我就看那个使用，他说你不能现在就把那个撒到上面去，所以你要把这个草地你要常常加水浇灌，让这个草地湿润了以后一段时间你才可以把那东西加进去的。那我原来以为这可以当天就可以帮他们做，不是，原来你要好好的预备，把这一片草地预备好，你才可以加这个肥料还是其他的东西。好，那在对教会这个复兴这件事情来说，其实也是一样。从今天那段经文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我们希望教会复兴，教会就立刻复兴。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等候。不单是教会是这样，我们个人也一样。我们要希望得到复兴，那我们要好好预备，在神的时间就带来这个复兴。这是我们应该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所以看到的。在五旬节那一天，大家都知道五旬节就是在耶稣复活了以后50天的时间，就在那一天圣灵就降临下来，那一天可以说是新约教会诞生的那一天，也可以说是这个教会大复兴的一天。那这个复兴可以说是神的工作，但人有没有责任，人有没有事情要做？其实人也有，人要好好的预备等候这个复兴的来临。那是人跟神都一起。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是从《使徒行传》的1章6到26节。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该怎么样来预备。那在五旬节那一天，好，我们刚才说到就是 耶稣他复活了以后五十天，那这个五十天当中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我们看哈，下一个，这边不行哈，到哈，对对对对，好，从这个五十天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头四十天还有另外是十天，那从耶稣复活到耶稣升天的时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叫四十天，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特别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我们看到的耶稣多次在这四十天以后向门徒显现，来去证明他自己是真的复活的、活着的。好，不单是这样，他也花很多时间来教导门徒，把这个天国的事告诉他们，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这个圣经，还要坚定他们的信心。那是那四十天的时候，可以说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这个密集的训练，这四十天是很难得的那个四十天，这一个阶段他们在学习等候，还要预备自己。然后后面还有十天，就是耶稣四十天之后升天，等到五旬节圣灵来临的时候，还有十天的时间。那在这十天的时候，门徒是怎么样？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从路加福音最后这个部分，或者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所看到的，是门徒就听的按照耶稣的吩咐，他们就在耶路撒冷那边等候，在这十天的时间，他们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是他们第二阶段的学习啊，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十天当中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好，那好，下一个。那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从第一章的六到二十六节，然后我们会从三点来看这一个这段经文。好，我们看到在这十天当中，彼得带领其他的门徒，他们一起在那边，他们做了三样事情。他们在那边等候的时候，他们领受了主给他们的命令、使命、大使命，我们常常都讲的，然后才为了这个教会定定一个目标。然后第二件事，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祷告来等候，那是第二件事。第三，他们把这个团队预备好，重整这个团队啊，再来预备自己。那我们渴慕教会得到复兴，我们也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学习，学的这个功课，怎么样来预备我们，不单是个人预备教会，等候这个复兴的来临。好，下一个。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清楚这个使命。好，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的时候，那边看到一个刚才我们念的那一节经文就是在第八节，那这一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会看的，我们现在可以不读这一段经文。好，在第一个我们要清楚这个使命。 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在单位里面工作，或者你在教会里面安排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你要定定一个目标，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先定一个目标，然后你才可以把其他的细节的事情安排好，怎么样用你的资源，怎么样使用，比如说时间、金钱啊，各方面都要清楚明白，你先有一个目标，然后怎么样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怎么样安排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的那个资源，是否跟这个目标配合，我们才是可以再用的。同样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目标是从哪里来？教会的目标当然是从 主给教会的使命而来。那在耶稣复活以后，在他升天以前，他不止一次，多次的跟随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把这个重要的使命也不止一次，很多次的提了他们，交给他们。那个这个使命不单是给当时的门徒，也是给我们每一个教会，也是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那这个为什么耶稣要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把这个使命交给门徒，告诉他们，是其中一个是因为这个使命的重要性。因为它重要，所以他要清楚地告诉他们，所以不止一次来告诉他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一章八节里面，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做我的见证。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啊，这个使命。如果从这一个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个是从和合本，然后我也用另外一个版本的中文的版本新普及译本跟大家讲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最后的时候，做主的见证，他们翻译成为什么？就翻译做我的见证人，到处传讲关于我的事。那是这个是另外一个翻译本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的领受神给我们主的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什么是见证人？怎么样可以作为一个见证人？那你要做一个见证人的，首先一个条件是你真的看到，你正在那边亲眼看到事情的发生，那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要愿意把说你看到的事情去告诉别人，那你才可以做一个见证人。那我们希望可能我们没这个必要啊，也不会。如果有人要求你到法庭里面做一个见证人的时候，就要把你的要老老实实、忠忠实实的把事情的经过要告诉这个在法庭上面告诉人。你不单你一定要从在那个在场你看到，另外你也愿意把这件事情忠实的来陈述出来。那耶稣要求这一批亲眼看到他复活的，并因着他的复活带来的改变的门徒做他的见证人，让其他还没有接触到耶稣这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听到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不单是这样，他们还要去见证什么？见证有关耶稣的生平，见证有关耶稣的教导，耶稣怎么样钉上十字架，是怎么样复活的，那是他们需要的。那要做见证人，好，请到下一个啊，那是教会的使命，门徒的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好，那这个使命的动力从哪儿来？也是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那是这个他们能做见证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在前面曾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一章五节里面，是耶稣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你们要在那边等候圣灵的降临。好，那个在那个时候耶稣还没升天，还是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一章五节他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在那边等候，过不多几日你们就要领受这个圣灵的洗。下一课有没有？看看下一页。哦，对不起，没有。好，那不要紧，从这边我刚才就读了给弟兄姐妹知道了。就是说他应许再过不久的时候， 你们就会领受这个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神知道门徒在当时他们所出这个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要面对抵挡神的一个世代，如果他们要忠心的来做耶稣的见证人、主的见证人的话，是不容易一件事情。所以他就给他们这个应许，圣灵会降下来，我要给你们圣灵来帮助你们，给你们能力，给你们力量。好，所以当我们读到刚才说那个一章八节，那个是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好，圣灵的能力就好像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现在好像生活就离不开我们的手机，但我们的手机有一个困难，那个手机困难是什么？它里面那个储藏那个电的那个能量不是永远都在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这两天就要把它充电，或者每天晚上我们都需要这样做。那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慢慢你的那电，我现在这个手机告诉我只有50%剩下那个能量哈。那如果不去充电的话，慢慢那个能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知道，它不单是告诉你，还会说有部分的功能你不能再用了。那可能是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把它插在那个电源里面。那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跟这个能力的来源要接上。什么是能力的来源？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心中，对，但我们要跟他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得到能力。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晚上充电的时候，那插进去，你要问一下，哎，我要把这个手机也要充电，我自己啦，我是否是在跟着从这个圣灵里面得到力量？那是也提醒我们自己。好，好，下一个，好，下一个我们讲到这个使命的蓝图。好，刚才那一段经文里面跟我们提到的这个，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边有看到，那这个是使命的蓝图。耶稣告诉他们，你要按照我给你的这个蓝图来去把，哎，对，谢谢谢谢，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你要按照这个那个我给你这一个方向，你来为我做见证。里面说到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的意思是什么？是从靠近最近的地方，当时的他们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然后一直往外扩散，这是你们应该遵循的一个方法、一个方向。耶稣所提的意思是说，你是从本地开始，从近到远。那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到这个原则是说，从小到大，先在你自己的地方、靠近的地方做好准备、做好操练，然后就可以到远方去。不是 不顾及的远方，也是他在近的地方也需要。好，如果这个是耶稣所告诉他们需要根据的话，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到的就是初期的教会完完全全是按照耶稣的给他们的蓝图。从这个使徒行传前面开始，你会发现前面七章的经文都是讲到他们怎么样在耶路撒冷里面为主做见证，然后一直到后面中间那一部分，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去了犹太全地，然后一直到的地极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当时最远的地方。我们使徒行传记载是保罗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一起传到罗马其他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超越，没有离开 耶稣给他们这一个蓝图。那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同样也一样的，那我们要明白这个大使命不单是给当时的教会，也是给我们现在，我们也需要。那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要传福音，这是神主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不单是这样，还要帮助别人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三个啊，我们要做见证、传福音、帮助人成为主的门徒，那是大使命给我们的。然后从哪儿来？就是从耶稣告诉他们，从我们这个一章八节里面读到的，从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两节经文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从这几个我们看到，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还是帮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是我们该做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安排，怎么样预备？我们就从最靠近的开始。从最靠近，可能是你身边的亲人，可能是你工作单位里面的同事，可能在学校里面的同学，那就是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从 那些人开始，那我们是应该做的。好，那我们下一个看看哈，能不能下一个？好，等候祷告。那第二件事他们所做的，就是在那边等候，在那边祷告，在一章的十二到十四节里面，那讲到什么？就讲到那边门徒他们看到耶稣升天以后，有很多人都看到耶稣这升天，然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耶稣升天的地方在橄榄山，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不过很远，不是很远的。那那个离开的地方就是一天可以走的路啊，越是安息日他们能走的路，所以是很靠近的，他们不能走太远的犹太人。那在那个地方他们做了什么？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进了城，然后他们就进入一个楼房。那这边路加就把使徒还有其他的门徒还有什么人，他都把这个写了下来。他们进入那个楼房里面做什么？同心合意的、恳切的在祷告，那是他们那一的时候要做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第一，那是主的吩咐；第二，他们也知道那是很重要的一个等候的功课，他们所面对前面的要发生的事情，他们需要好好的来预备众人的心，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来祷告。彼得是一个被主重建的一个人，他跟其他的门徒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是什么榜样？这是等候。彼得原来不是一个愿意等候的人，我们都知道彼得，他那个是 很急的一个人，他什么事情他想到他们就要去，他要去做。但他知道这件事情他不能靠着自己，所以他学到这个功课，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他就带领其他的门徒一起在那边就恒切祷告。那我们看到是彼得的改变。那还记得在耶稣被抓的以前哈，被捕的以前，他跟几个门徒一起在克西马利园在那边来祷告。那当时的时候，耶稣面对是这个一场很大的征战，那他希望其他几个他跟随他的最核心的几个门徒一起，他希望他们可以跟他一起一同的警醒来祷告。可惜的，我们还记得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说到，那他们在这个祷告等候的功课里面跌倒多次，耶稣 希望他们可以跟他一起守望祷告，那发现他们都睡着，不是一天，不是一次两次，当耶稣特别希望他们一起跟他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可能是太累了还是什么，没办法。但这一次不一样，彼得学到功课，他知道他们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所以彼得就带领其他的门徒一起在那边学习好好的等候的祷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他们是怎么样祷告。那路加记载的时候，他就用了几个形容他们是怎么样祷告。第一个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第二个是恒切的在祷告。试一下看下一个。好，没有，对不起，如果能回到原来那个。好，这边讲到两个形容他们是这样祷告的。这第一个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是什么？不是说他们聚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那个同心合意，还是指他们在这个不单在一起祷告，还有他们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是有同一个心智、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思维，所祷告的事情都是一样啊，这个叫同心合意的祷告。另外一个恒切的祷告是恒久坚持，这个意思就是虽然这件事情可能我们现在还没看到结果，我们还是不断不放弃的在这边来祷告。那是形容这一群人，大概那个时候看到大概是120个人左右吧，他们就是在这边恒切的祷告，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就好像刚才所说的，我们都知道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这几个耶稣最核心的门徒，他们都失败了。在那个时候，他们虽然知道耶稣的心情非常难过，耶稣也希望他们一起警醒的守望祷告，一次又一次他们都睡着了。然后另外大家都记得以前门徒是怎么样，门徒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们常常的互相有争斗，不是你我不是那种争斗，对不起，他们就都是互相要争论谁会最大，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多过在主的心意里面。但在这边我们看到完全是不一样，他们是跟众人一同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好，下一个，有几个理由让他们可以有这样的大的改变。相信第一个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看到耶稣复活的大能，他们面对面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真的经历这个大能。然后第二个，耶稣也给他们这个等候的命令，给他们这个圣灵的应许。最重要第三个，他们也明白祷告对这个属灵征战的重要性，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能不能看下一个？好，那个大家可能对这个 Matthew Henry 可能不太认识，他是一个神很重用的神学家，他著了一个大家可能都可能看过的这个诗经书。他写了在那个，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当神想在世界上面成就特别的事情的时候，首先他怎么样聚集他的子民在那边开始祷告，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下个我们就不太讲了，这个是有关北美的其中一个大复兴的一个运动。那他也是那个运动也是从祷告开始的。好，那门徒可以在这个复兴的前夕的时候，按照耶稣给他们的吩咐同心祷告， 大家成为这个祷告这个同伴，那我盼望这个也可以带来我们一点的鼓励，带来一点的启发。一起祷告当中，不单是那十一个门徒，那还有其他跟随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看到的，有不同的妇女啊，也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还有其他人，一共有120个人。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大概我们知道是120个人，很大部分人他们名字没有被记载，但他们都默默地开始参与这个祷告的运动，一同等候，一同经历这个圣灵的降临。那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这是教会被建立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他们就在那边。我相信东区教会也有不少，我们看到你们一个礼拜最起码有两个祷告会，真的是感恩的。当中我知道不少的弟兄姐妹默默的也在这个祷告侍奉上面都参与，我们知道大家都是忠心的为了教会就做这个守望祷告。我们盼望就是继续这个好的侍奉，我们不单在家里面，如果不能来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为这教会祷告，能参与的祷告会的也一样可以一起做这个祷告的侍奉。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自己属灵的生命当中，也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我在这个祷告的侍奉，我在这个祷告的生活是否有改善的空间，每一个都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好，下一个。好，那第三个是在这等候的时间，从1章16节开始到26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彼得来带领其他的门徒，他把这个团队来预备好。那从3点来看，他们怎么样好好的预备。下一个，使徒行传1章15节的时候，那边说到，刚才说有120个人来那边聚会，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来说话。那他说什么？他说，从16节开始，我们需要从当中来再找一个人来代替，看看下一个是否是这一段。好，对不起，好，这是要停在那边就可以了，停在那边就可以。那彼得站起来要告诉其他的人，我们需要为这个团队，我们要找一个，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把这个团队要重建。从这边我们看到彼得在当中，他担任了使徒当中一个领袖，所以这个团队预备了以后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领袖。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去带领这个属灵的团队。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有的时候这个人也需要被训练、被操练、被造就，但神有这个愿意等候的心，等候一个适合的人来承担这个工作。彼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说到这个彼得，大家可能对彼得都非常熟的，就是被主呼召了以后，主用了3年，也是用了3年的时间，他在他身上来工作培养他，那作为一个主合用的那个门徒带领教会。但我们也看到彼得很多地方都是失败了，他不是主选了以后他跟随主他就立刻成为一个主合用的人，他在不同的地方跌倒。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有关他的，他其实也是彼得很 很不公平的哈。那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比较多的就是彼得这一个人，那约翰也有的时候有记载，但彼得也记载的很多，不是其他门徒都完全没有问题给他好，其他门徒一样有问题，但是彼得因为我们记载的比较多，所以看到很多他软弱的地方啊，或者有的时候给主的教训啊，其他的我们都看到。但彼得虽然是这样，他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成熟，到最后他可以成为教会里面的领袖。那是彼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主已经在那四十天给他一个很特别的训练。那彼得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三次不认主，他也经历过主对他的那种重建，先拆毁然后重建他，然后主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然后到最后这给他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就是说你要来牧养我的羊群。我们看到这个彼得整个改变，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彼得是完全预备好来带领这个教会给主来使用。好，这一节经文，谢谢刚才你看到这个。好，那我知道我们在教会过去在 PCC 教会大概有几年时间吧，我们都在等候神差派的仆人来带领教会。那我们也是感恩，在一年多前我们就英文堂的英文牧师，我们神已经差派一个英文牧师到我们教会。那有一段时间是我们在等候中文堂的牧者来带领我们在几个月以前我们中文堂的牧者也来了。那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在寻求，我们一起等候。那有点可以跟弟兄姐妹可以分享的，就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属灵的领袖应该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那是帮助我们，也帮助我知道东区教会也在等候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参考。好，就停在这边可以了。好，首先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这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是一个很清楚他是被神呼召的一个人，他要很清楚他的呼召是主呼召他来侍奉教会的。那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耶稣都去呼召他，然后跟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彼得就放下一切去跟随主。他是很清楚，他明白主给他的呼召，他就放下一切，他愿意去。好，另外一个，他这一个属灵的领袖是一个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带领这个团队的一个人。那教会的真正的领袖不是这一个牧者，乃是耶稣基督自己。那这个被呼召的领袖，他的任务是什么呀？是帮助弟兄姐妹，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去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那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神的旨意在哪边？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就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一个领袖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把人带到神的话语上面彼得这一次他也一样，我们看到那一段讲话，他站起来，他不是讲的自己的事情， 后面你看到的是按照圣经，他把该做的事情告诉这个团队，那是彼得。第三个，他是一个有属灵性格的领袖，就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大家可能比较熟的是讲到，要作为一个长老，作为一个领袖，该有的属灵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看到当中哈，说到无可指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你看到从这个功能上面、事工上面，只有最后一个善于教导，但其他的几个都是有关这个属灵的性格。希望弟兄姐妹明白这个关键是什么，这个性格超过这个功能。也是一个愿意祷告的，也会带领团队一起祷告。我们看到彼得就是这个，也不单是这样，他不是一个独行独断的一个人。从彼得给我们的，他是后面他们要找一个人来替代这个犹大，因为犹大的那个离开，剩下一个空缺。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是怎么样，彼得是带领这个团队一起去做，他不是一个人来做，不是独行独断的一个人。那盼望这个几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可以对教会带来帮助。我们教会不单在找中文堂的牧者、英文堂的牧者的时候，我们都在当中有不同的经历。可以盼望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有鼓励，大家可以得到帮助。好，下一个。再下一个。好，重整这个团队。那团队不应该因为当中有人跌倒，我们就停止这个团队的运作。神的事工不能因为工人的短缺，没有人在做事情，我们就停顿下来。神的工作是应该继续往前推动的。那所以当事工的空缺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去参与，去一起来一同侍奉。我知道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是从美国长大的，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个足球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什么？想到那个足球，圆圆的足球，不是现在美国的那种足球哈。那我很久没有看这个足球的球赛。刚过去没多久的时候，我们看到奥运，我们看到这个欧洲的那个足球锦标赛。那我后来在看的时候发现，原来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以前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香港哈。我所看的那个足球，我知道是每一场的比赛，每一队可以替换三个球员。大家知道现在可以换多少？原来可以换到五个，换到六个。我就说，什么时候改变了这个规定？我觉得是好事情。为什么？因为一个球队比赛，在踢球的当中，比赛当中是会有机会让这个球员比赛的人有受伤，但如果这个球员受伤了，你就不能再让他比赛下去，那就要把他带离那个球赛当中。但也不能因为这个球员受伤，那我们就停顿下来，也不行，也不应该，是吧？所以有这个比赛，有容许球队有这个替换。那现在更好，不是三个，还是五个，还有六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好的改变。那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也一样，不应该因为这个 侍奉的弟兄姐妹他的离开，或者他有没办法参与，我们就把这事工停下来，就好像我们一样，敬拜我们还是要敬拜，教导我们还是要教导，团契我们还是要团契，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从使徒行传，其实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彼得带领其他的门徒，他们看到有这个空缺，他们说我们不能让这个空缺留在那边，好，我们应该在那边要寻求一个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下一个好不好？好，对，好。如果刚才那一段经文跟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只是希望弟兄姐妹所看到的，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有两个必须，这个字哈，在下面我们看到，对，好，两个，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个必须。这两个必须带来给我们什么的教导？对，第一个，这个必须回到刚才那个，对不起，刚才那个是彼得跟随他刚才说到120个人，告诉他们我们不能让这个空缺留在那边，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人来代替，那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是什么？另外一个，就彼得帮助当时的团队，他们去明白，这样事情发生是由神的意思在当中的。下一个，好，在这边，你说到，这个犹大他出卖耶稣，这是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也必须要应验的。所以彼得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说到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事工在团队，可能有的人离开，有的人可能搬家还是什么，或者因为其他的事情，事工上面大家的意见不一样或者怎么样离开，那个是在神的允许下面，神有神的美意。在 PCC 教会过去这一年多，好，我们一年多时候有经验跟弟兄姐妹也可以分享，那个我把这个当为最后一个，是我们在疫情现在过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教会有实体的敬拜，但我们发现不管中文堂英文堂，把网上跟实体的人数加起来的话，都给这个疫情发生以前少了大概30%左右。那不单是这样，在我们看到这个人数减少不是因为单是疫情，后来我们发现其中有两三个事情影响的，另外一个是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在这个大选中间我们发现其实有部分的弟兄姐妹对教会的看法，教会怎么样去在这个大选当中，有的弟兄姐妹觉得教会应该有一个立场，要告诉弟兄姐妹你要选哪一个，你要选哪一个，但教会没有这样做，所以有部分弟兄姐妹觉得教会没有立场，他就离开了。那第三个我们发现是什么，就在这个寻牧的当中，不单是英文堂寻牧，中文堂寻牧里面大家也有不一样的意见，那所以呢，我们发现有部分弟兄姐妹他们就不再来教会，或者他不再参与教会的侍奉，或者他们去了另外一个教会的聚会。那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知道事工不能停止，我们需要找替代，另外我们也从另外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有神的美意，因为这样事情发生也在神的主权下面来发生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发生的事情的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不会说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啊，觉得他们离开了不应该啊，还有什么，那我们就有一个，我看看能不能帮助弟兄姐妹。 好，这个彼得带领团队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事情，来帮助他们。那这个步骤我觉得可能对不同的教会都会有帮助， 我特别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也承认这个事情发生对弟兄姐妹，对这个整个教会都带来有影响，我们要明白这一个。那我们就祈求在神的面前去求帮助，神的灵可以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然后我们也相信这事情的发生是有神的主权，在神也有他的美意。我们现在觉得坏的事情可能会变成好的事情，我们也向神求一个饶恕的心，也为离开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他们祷告，等候这个神开路方，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可以修补，那是我们盼望可以做到。好，下一个没有了对吗？是最后一个。好，那我就在这边停下来吧。我那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彼得带领当时的120个人，他们就在那边，他们清楚明白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就要去传福音、做见证、带领人成为主的门徒，那是他们很清楚的他们的使命。那他们也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那边等候、祷告、等候，那是第二个。然后在第三个，他们也重组这个团队，他们明白有的事情是必须要发生的，在神的主权下面发生，有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他们学到的功课。那下一次如果有机会，这个可能九月底我再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等候带来的结果，很高兴的、很兴奋的，我们可以一起再看《使徒行传》，是一个很好的一卷书，很鼓励的那个一卷书，好吗？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主，在这边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神你的掌权、神你的掌管下面，我们也看到怎么样你把圣灵来带到教会里面，让教会可以在五旬节的时候成立。但在这个成立的教会开始的之先，我们看到你也怎么样带领彼得还有他们的团队在那边好好的等候祷告，清楚明白神你要给他们的使命，也帮助他们重建这个团队，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也帮助我们。我们也盼望我们可以个人得到福星，教会也得到福星，我们盼望也从当中我们学到功课，对我们带来帮助。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